哪小啦，大家欢迎回到直男营养师，对面来宾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你拿稿哦，
拿个饮料。
没有啦，干，我们今天要来录的这一集是，我这一集我想很久，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就职业的过程中啊，就是讲直白一点，我的销售谈单的时候，会有人很直接的跟我说，营养师不好意思啊，那个我觉得你很专业，但我预算不够了。这样预算不够，所以可能没办法参加这课程，有点可惜。这样我说好吧，好，那好，假设我今天我的设身处地为这个人着想的话，假设我是他，那但我没有钱，我也想要变成一个健身大师，一个身材很好的人，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是主要想来告诉大家如何。不请教练，不请营养师，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身材，变成一个土炮健身大师，好不好？所以这一集我们邀请到了一个来宾，他是我一个，哇塞，我真的还不知道怎么形容，
前同事吧，
前同事。对，因为我觉得他健身也有一定的时间。你练多久？
我大概98年。
好，我们就是。透过先跟大家说他练多久，然后来猜他是谁好了，但大家应该猜不到。我不是说你没有练很壮的意思。好，我们欢迎 Luke， 你好。
你好，我是 Luke。
你上次我们在聊什么？
我们好像在聊，我忘记了，就是一些
耍帅吗？不是，你上次说你耍帅的时候会走在喜欢女生前面，然后
中二病了，
淋在自己头上，中二病，
中二病了。
对，好，那你觉得中二病你有带到你的就是健身这件事上面吗？
可能没有。就我刚开始健身的时候，健身房那些男生都在练什么胸肌、二头肌，然后我都没有在练那些东西。
为什么？你那时候你不想要土炮试试看吗？你觉得自己应该要马上请教专业吗？这时候
也没有，那时候我都白嫖，我都是
白嫖，
跟那个教练说我要体验这样子，
我要体验。
对对对，
所以他会抱持着哎，这个人可能会给我买课的心情，然后把他的技能对你倾囊相授，然后你得到这些技能之后，你就消失这样吗？
我也不会消失，我就会跟他很认真的去当朋友，然后去经营这段感情、这段关系。嗯，然后他就会教我更多东西，
教你更多东西。
对对对对，
好，我这个也不知道要讲你是不是土炮啦，但我觉得，因为在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中，就开始接触健身这一块，我要讲最一开始就那种最初的，应该是从高中的时候做俯卧撑，应该就算了吧，这算健身吧？
这在那时候算，
我那时候不知道要多吃蛋白质啊，我老实讲。对，我就知道说我要做俯卧撑跟仰卧起坐，但吃什么东西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就你知道要吃干净一点，这样。
那时候我是球队，我打那个校队这样
打篮球。
对，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去做那个腿推肌，就会觉得自己隔天就会变壮这样。
高中吗？还是大学？
高中
你们就有在就是重训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腿推肌这样，就觉得好像手大了一圈，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你做腿推肌为什么手会变大？
不知道，就是大家都觉得有做重量训练，有压重量，那就是变壮这样。
但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打篮球的人肩膀都蛮大，是因为他们很常做肩伸的动作。
我倒觉得打篮球的人肩膀倒是没有很大，但明显啦，因为大家体脂比较低嘛，跑来跑去这样子。
哦，体脂会低，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以为很常防守或是抢篮板或是什么之类，要一直举手，然后肩膀会变大之类。
感觉是用不太到。
你说球又没有多重，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好，所以那时候我是从俯卧撑开始做，然后直到我大学学长带我去重训师之后，我才知道几件事：第一个要买 ON 乳清，你才会变壮；第二个你要吃水煮鸡胸肉。
哦，对 对, 对，要一定要水煮，
一定要水煮鸡胸肉。
那时候一定要水煮。
我忘记碳水那些什么，我觉得不重要，就是水煮鸡胸肉还有 ON 乳清，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我直接把品牌讲出来，这样是可以的吗？
应该 OK， 但是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觉得碳水是不好的东西。
我觉得那是在我刚开始职业的时候，也就在19年我到那边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跟你还是同事的那个公司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流行低碳饮食。以前是只有水煮，那时候大家还是会吃饭这样，所以水煮鸡胸肉配白饭配花椰菜，这段时期你有经历过吗？
有，而且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也算是一个运动的男生嘛，就是会打球啊什么的，然后身材保持的还可以，
对，
就是 就算是一个很瘦的男生啦。Uh-huh. 然后那时候女生就会问我说是怎么瘦的，然后我觉得这时候小时候因为中二病嘛，然后就是会那种说教男会上线，
比如说
会说就是你早上可能不要吃碳水，你晚上也不要吃，你中午也不要吃， 不要吃碳水，
不是说不要吃，
对对对，你就多吃一点什么肉啊之类。但我那时候知道要吃多吃一点肉了，
你知道要多吃一点肉，
对，但我不知道那个是蛋白质要吃到多少，这样。
他们就问你说怎么样会瘦，这样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OK， 好，你算是有一点就是知识基础，然后。然后之后到大学那时候是比较长，那时候也不会想要买教练课啊。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两个同届嘛，对不对？
对，
那时候教练课很盛行嘛，就俱乐部而已。
那时候因为我一开始在的健身房，就我一开始是去那种单次付费的，然后后来才
我好像也是一次50块，
对啊，才到连锁的。然后教练课应该那时候没有到很多吧？
就比起这两三年，
对，这三四年，
大家开始会花钱上教练课，
对
这件事情。那时候可能哦买会籍啊，差不多就买会籍，然后去那边自己动一动，
对，
这样。然后那时候各种花招都有，
而且主要是那时候大家对教练课它的单价其实没有一定的认知，嗯，就现在大家都知道大概会落在多少，但那时候其实不晓得，所以一开始很多人进去都会被吓到，
你说哇这么贵，
对对对对，
但那时候价格跟现在没有差很多，
会便宜一些，应该说便宜那时候我记得可以落在1200到1300左右，
嗯，现在1500常态这样，
1500常态，
好。了解，那时候我自己对营养认知就除了就多吃蛋白质，然后不要吃太油以外，其他似乎是没什么概念了、啊。包括现在很流行的就是，你需要算出自己的基础代谢，然后再算出自己的 TDEE， 然后再做热量赤字安排，然后还有更细的三大营养素的安排，或者是说你一些睡眠、压力、疲劳这些控管，那时候全部都不知道，因为大学就都熬夜嘛，作息也很不正常，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可以练壮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什么幸存者偏差，或者说他本来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练那么壮，就讲不出来。然后那时候只要一个练得很壮的人，我们不要说是那些网络上网红还是这样，你某个学长练得很壮，他讲的方法你就会信，
对，
你就
这
样做，
绝对是这样。但其实只是他家里可能煮的刚好比较多肉，
然后呢，
然后他家里就煮的比较丰盛，或者他家就是他不用去省午餐钱啊。哦，那以前就是都在省午餐钱的，没有东西，没在吃东西。
哦，你说反而是吃的不够营养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他是可能吃的比较营养，然后他跟你练的东西可能是一样的。
现在回头看起来是这样子没错，因为他没多做什么东西，
没多做什么东西。
对对对。
好，那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说，你在这过程中啊，如果你真的是没有钱来做这些事，那你现在的知识背景来看，你如何当一个可以耍小聪明，然后也可以达到一个不错健身效果的人？这样，你自己平常训练有没有投机取巧的时候？我们先讲训练好了。
你说现在吗？
对啊，因为我以前我自己训练的时候很注重、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没有照课表跑。就网络上会有一个制式的课表，说我们这个就是几下做几组，然后你后面要接什么动作，我们才可以就是去练到我们的什么辅助肌群或是什么多个面向。比如说我的背要练宽，跟我的背要练厚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嘛，对不
对？
对
对对，但其实现在也没有在什么投机取巧，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但以前就是真的会看很多职业选手他们的训练影片、
训练课表，
对对对，然后去看他们怎么练的，然后做一大堆什么递减组这样。做超多
drop set， 然后就是很酸很酸。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训练会比较偏向说，我们知道说动作品质一定是摆第一位，因为你把你的肌肉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收缩，它才可以就长得好看嘛。
是
这样，所以现在我训练的逻辑会变成说，我只要动作品质好，那今天我跳的动作好像都看心情。你会这样吗？
我现在其实也会帮自己排课表。
哦，你觉得这样比较有 feel 是不是？
就是不然其实也。因为我中间其实如果没有排的话，我会不会去训练？或者我今天可能只做两个动作，
直接不练，你就不想练了？
对对对对。
哦，你排完课表才觉得我要把这做完。
对，我觉得怎么样都要有一个课表去让你去走，那你中间再去做变化也没有关系。嗯，对啊。
好，那我自己在饮食上怎么投机取巧？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我懂了这么多东西，会不会说我自己平常吃东西又很克制，或怎么样？但我觉得懂得越多的人，越不会懂得克制，就你会想要。你还是要想要享受一些东西，但你会觉得哦，自己懂了很多，我只要自己做一些加加减减之后，我就可以做个平衡。
对，我觉得懂得越多的人，其实越不会被他的那个规则去绑架。
哦，你说越无知的人，他们会越恐惧，
对，
所以他们会越克制，这样。
对，他们会就会抓住他知道的东西，然后就好好去执行他。我觉得越无知的人其实会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所谓的灵活应用的话，如果说讲饮食上好了，我自己在投机取巧的时候，假设是说 我近期我要保持住一个还不错的体态，就我可能过一个礼拜之后要拍摄还是干嘛。那我知道对我来说影响最多的就影响外表，我们讲外表好了，我们不要说什么量什么数据运动表现啥小，因为只要呈现外表嘛，影响外表最多就你今天有没有看起来水肿，那你今天能不能控制好你的水分，可其实跟可能说吃淀粉有很大的关系。那我可能那个礼拜我就开始我只要吃很多垃圾，那我可能淀粉我就那几天少吃一点，或者是我拍摄前一天我不要吃的这么咸，然后稍微做一点水量控制，我当天就可以维持一个还不错的状态。我觉得这是我在懂了很多之后，我反而会变成说，就算我吃的很不健康，我还是会用一些小技巧，然后让自己就是当下状态看起来是好的这样。可是
我现在也是、欸，就是如果隔天有什么很像如果要拍摄、嗯，或是隔天有需要上镜头，嗯，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控制好自己的，就不要让自己水肿，
对啊，
镜头好看很多了。
好看很多，反正你今天只要他妈去拍照而已嘛。
对对对对对，
说就算我们这样举例好了，你那一天去健身房，你就算今天精神很不好，但你只要状态好，你可能拍个照练个两组，你就可以走了。
对对对对，
我今天有来练，告诉大家我来练。对，所以可是我觉得这样长久下来也不是好，因为你就是一直在用这种投机的方法，有点像是你挖东墙补西墙的这种概念，你找不到一个。欸、有系统性的方式去让你自己拥有好身材的话，我觉得会没有什么意义啦。对，那大家会很好奇说我用什么标准看待我自己，就他们会跟我说，他们问我说、欸、你平常会不会很控制饮食啊，或者是你对自己的身材会不会很焦虑，你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义务维持身材
这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 我其实对你一直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其实你带那么多选手，嗯，然后我不太了解你是怎么看，就在镜子面前怎么看自己的体态的。
就我胖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很胖。干我胖的时候，觉得我自己很胖啊，但我不会让自己胖过一个，就我觉得我自己太胖的时候，我会停一下，这样我会稍微控制一下。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压力最大的也是这个。就我觉得吃东西对我来说很快乐，
但其实你也有很多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
有有有，但我发现我可以明显做出区隔，就是两个人跟一个人的时候，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就随便。
哦，对对对，跟女朋友其实会这样，
但她现在是选手，她现在是选手，所以其实我们也有点惊，不是有点惊啊，就是你会去试着可能尊重她，或者是你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吃这么脏，就觉得点到为止这样。但我发现我自己开始自己住之后，我真的是有吃东西就好。我不知道你自己住的时候会不会这样。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很常，
你那时候吃鸡胸肉加御饭团，你就觉得没差。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我至少我有配一部好看的影片，我就没差了。
或者是我其实我自己一个人比较常是不吃东西。
哦，你直接懒得想是不是？
或者是我对，然后或者是我今天只要有吃到肉就好了。因为两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会想要去享受那两个人的时间。
哦，因为我觉得这样讲好了。这要讲到我们频道另外一个专场主题叫感情，我觉得、啊、吃东西是两个人最容易得到共同快乐的东西。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就你假如跟这个人吃，你们一起觉得这东西很好吃，你们就
马上就有话题啊。
对，
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但我觉得我没办法跟吃素的异性在一起。
哎，干。
没啦，干，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办法分享美食的话，我觉得很可惜耶、欸。少了很多乐趣，你知道吗？
最近有一段时间，我的家人吃素，
然后呢？
然后我就故意多在他旁边吃。
你说吃肉吗？
对对对对对对，
你蛮靠北的。
然后我可能会在他准备吃菜的时候把，因为我可能吃咸酥鸡嘛，然后他就只能吃那些花椰菜什么的，我就会多插一块肉这样子。我说：“哎、欸，干妈，你等下就吃这个东西，然后把它藏在他的蔬菜底下这样子。”
你好坏哦。
我觉得另外一个话题啊，是不是吃不吃素没关系啦。嗯，对对对。
那我们为什么扯到这边？我们刚本来讲说，哦，对自己是什么标准呢、啊？对不对？但我觉得两个人，你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对自己标准是比较宽松的。应该讲宽松吗？因为我对我自己，应该说我对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比较无欲无求的，有吃东西就好了。
我觉得跟喜欢的人相处的时候， 对方对看你的眼神，因为他已经是很喜欢你的状态了，你会真的以为自己好像真的没有很胖。干他妈的，他不见，如果
不会啊，他会跟你说我喜欢胖的。
对对对对，露露一点，有露一点比较好、
啊、没关系啊，
干根本不是这样子。
你说这样，心情好跟心情不好的时候讲的话不一样，是不是？
就是这一段，他有一个甜蜜期，就是有一段时间或许真的没有关系。
然后过来那段时间说，哎、欸，你好像有点胖哎、欸。
对，就是你朋友开始说你开始有点变胖了，然后你自己照镜子，你发现干我骗不了自己了，就真的受不了，就不。
所以你觉得看一个人身材可以看得出他现在跟他另一半感情好不好吗？
我觉得一定可以。
我觉得感情好看得出来啦。
对对对对，
感情好，一定就是他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变胖。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交往一定几乎都会变胖了，你们会一起去吃什么
好吃
的东西？对，去发掘新的餐厅，这样
就是不太可能说一开始我们就。我们今天心情好，我们一起煮饭，我们一起煮鸡胸来吃，好不好？我觉得吃的心情不好哎、欸，
应该是会蛮不好的。
对啊 ，OK， 那就是我觉得用自己用什么标准看待自己倒还好了，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把自己这种道德绑在我身上的话，我会觉得，干这干我什么事啊？是你想变瘦还是我想变瘦？我觉得是两回事啊。就如果有人来指责我说你自己都没有维持好身材。那你凭什么叫我们变瘦？
有这样的人吗？
很少，几乎没有。
就你私讯栏其实曾经有过这样的人。
如果有，我应该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是没有啦。哦、但我看过蛮多人会被这样要求的。可能健身教练比较多了。我自己是还好，
健将比较多一点。
就是他觉得你身材都没有维持好，他不是直接抛了健身教练，他可能在网上发文说这个人身材没有多好或什么之类的。
哦，对对对对对，就应该是我觉得只要扯到跟健美有关
的。身材有关的，
对对对对，大家就会，
大家都会这样用这种的角度去检视他人，这样，
对对对。
但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被这个框架有一点绑住了，也没有说绑得很严重，但我真的是肥到太夸张，比如说我体重到90几，我就开始觉得感觉有点太胖了，这样还是要，我是觉得我是为了身体健康减肥，我那一次
确实会有点不舒服。
你是怎么样的不舒服？我觉得是疲劳感增加，
而且我觉得应该说肠胃的状况也会不是很好。
哦、你说比如说胀气或是粪便不成形这些的，
或者是你光是坐着然后你的肚子压到自己就会真的蛮不舒服，
你就很有感觉说干我现在很肥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我那时候是去年五月的时候，我去就是全套健康检查，这样我有检查出哎、欸、我有脂肪肝。你不敢相信是不是？你他妈只是没去检查，你要不要去检查看看？
真的假的？
现在有脂肪肝的人超多的，好不好？
那很容易有吗？
蛮容易，而且有些人是瘦瘦的看不出来。
你那时候是胖的吗？
大概87、88，可是我现在90，可是我现在看起来是体态稍微好一点，对啊。
对，你现在
这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嘴说我是肌肉增加，
是。
但你觉得我看起来稍微好一点吗？
对，我觉得
前阵子
没有，我觉得其实你壮蛮多的，就是跟我们还是同事的时候，
真的
壮蛮多的。
我们还是同事的时候，
对，
那是不是上班让我有一些什么阴影之类的？没有没有，通勤比较累啦，干靠腰哦，那时候可能真的是。哎、欸，我讲真的，那时候如果说我要通勤的情况下，我那时候住林口嘛，对不对？我真的没什么时间训练。
没有，你那时候其实蛮多训练的、啊
欸。靠北，你还说我都没在上班是不是？
欸、真的，你大概一个礼拜会出现个
三四天
，对对对。但其实你还是有时间训练啦，
有会排时间出来训练。
然后大概我只是看到大概两个动作之类的，
我都有练至少15、16组，好不好、
哦？是吗？
对啊，好，反正就是。好，那我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心理压力有差，我说经济压力可能稍微大一点。
哦，是是是，
对对对。那 后来就是苦了一阵子，就是熬出头之后就没有这么辛苦了，然后就可以空出更多的时间给自己去，不要说运动啊，运动以前本来就有时间。我觉得空出更多时间给自己休息，然后心理压力稍微少一点之后，就会身材稍微好一点。这样，
对，
嗯，好。
其实我觉得是真的完全没有时间运动的人相对少数了，
相对少数。
对啊，就是。像你说你那时候，
但我有学生是真的，就是客户他们是每天上班可能说到8、9点甚至10点，
对，
然后隔天7、8点要起床这种。
但他其实他周末还是可以训练啊，嗯，就是你不可能，你 很少、
哦、你在教学生也有这种，
对啊，其实你很少会有一整个礼拜然后完全没有训练时间的时候，其实一周两天也可以啊。
那你觉得，我这样讲好了，你觉得要有一个好身材时间安排重不重要？
我觉得生活形态比较重要。
哦，你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形态跟你有没有好身材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他对于睡觉这件事、休息这件事重不重视，这样
是是是。然后还有你 吃进什么东西到肚子里面，这件事情也是。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接下来跟大家讲，因为接下来我想进入一些教学时间，但教学时间的前沿会是不要被生活牵着鼻子走。就是我很常跟大家说，很常跟学生客户说，你现在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比如说，我没有时间运动，我没有时间选择健康的食物，我更没有时间去睡觉休息。那我就说，你不觉得你都是被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牵着鼻子走？为什么？就是你不要拿回主导权，你从一件事开始做好。比如说，好，我先好好的睡觉。那我开始觉得好好睡觉对我来说很简单之后，我就开始做一个礼拜三天运动。
对对对对。就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设定新目标的时候，就说我现在要减肥，他就一开始就是什么都要，然后想要
哦，对，这也是我要讲，就是我全都要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就我什么都要，然后我要马上看到成效，不然我这些就没有意义。这件事情也蛮奇怪的，
他是比较注重结果，我要看到成效，但我觉得注重过程比较重要。
对对，
就你不要想说你隔天量出来体重是多少，你就先想我把这件事先做好，我先有没有达到。每天睡7到8个小时，我有没有就是、至少两餐选择吃健康的食物？我有没有每个礼拜运动三次？
是，
那当然，这是你目标一个一个都达标，就全部打勾之后，说不定你就是、就有变瘦这样。
但或者是其实那些很困扰你生活的事情有没有被解决？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到生活形态，
比如说你说某个压力有没有被解决？
某个压力有没有被解决？其实如果那件事情有解决，你其他的事情就会很自然去达成
啊。因为那件事有可能一卡着，你全部接下来就
没错没错没错，
一连串都卡住嘛，对不对？
你做什么都会想到他，你都会觉得说，干我他妈今天就是很不顺，这样
该死的工作让我很
是
心情不舒服，
或者感情不顺利之类的。嗯，对对对，
就是那个点顺了，后面就全部都通了嘛。
是是是，
了解。好，那我觉得你今天你要成为一个土炮健身大师的前提啊，我们刚讲了这么多。那前言，在选择适合你的方法之前，我觉得要先做自我评估。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那时候当同事，你是教练，我是营养师，那我们在接触一个新客户之前，我们一定是先评估他。就是我们不可能随便就直接丢一套方法给他嘛。比如说我看到你说，哎，减肥，你要不要试试看低碳饮食？然后明明就是说，哎，少吃碳水对你来说影响可能是你工作会不集中，你可能训练表现会不好，但我还是直接跟你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低碳饮食这样。所以我觉得首要评估是蛮重要的。比如说你觉得对你来说学生都要评估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那时候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是同事嘛，然后教练端那时候在咨询的时候，其实问到的东西我觉得就已经算蛮详细的，就是他的压力评分，他的睡眠评分，还有他的运动的经历，他的生活习惯，他一天久坐多久，或者是营养师，我记得他会问说他每一天的步数，他运动量大概是在落在什么程度这样。
吃饭的习惯这些。
是啊是啊是啊，我觉得那些就已经那在一开始就已经很足够。
因为这些东西评估完之后，你才比较可以比较精准安排，因为我们那时候讲求就是客制化安排嘛。
对。
什么样是客制化安排计划？比如说他已经是就像 Luke 刚刚讲的，这个上班族他可能一到五都没空，那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比如说两个假日去帮他安排足够的训练量，可以练到全身啊，是一个足够强度的。那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这客户他平常已经没什么时间选择食物了，那如何在外食有限的选择中去选择好的东西，就是我们会去帮他做到的。那这些评估的点我觉得可以扯回刚刚那个我全都要的主题。你可以评估一下自己哪几点对你来说做到比较容易，哪个比较困难，就排先后顺序这样。因为有些人可能
哦是是
限制食物对他来说很痛苦啊，但
对
他每天去运动他他妈超开心的，
对对对，
这种。然后我们这时候就鼓励他说，哦，不然你先多运动，这样东西你先稍微克制一点，就比如说到很克制，你周末还是可以去吃自己喜欢吃的食物这样。然后当他觉得运动对他来说成效已经不够的时候，你就反过来问他说，那我们当初提到这个饮食控制，你有没有兴趣，要不要就是再努力一点点这样。
而且就是在我们如果单纯讲咨询的过程，前面我们就问很简单的，就是他的运动经历，他的生活习惯，但到后来你可以从他的压力指数去问到说他是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他。那他当然只是像你说的，他现在 只需要先开始运动就好了，那慢慢的他解决那些问题，你给他一些方向之后，然后因为时间也会过去嘛，他的那些问题被解决了，那我们再开始就执行原本的那些计划，其实就好了。对啊，对啊，对啊。
你觉得你有变成学生的生活导师吗？帮他解决人生的问题？
我觉得一样是你在咨询的时候应该也会吧，就真的会变这样啊。
没有，因为有时候他那个压力点真的太重要了，你不要说这个压力对我们的 减肥成果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我觉得是间接的。就像我刚在上一集节目有讲，我们假设他的出发点是叫做我心情不好，好了，不管他今天因为什么事心情不好，好，第一个我心情不好，我睡觉也睡不好，我心情不好我会乱吃东西，我心情不好我会不想去运动，那这就算不是直接影响，那这间接影响的够严重了吧？所以我们就要解决他那个心情不好嘛，对不对？
是是，就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你他可能因为我们平常已经在参与他的生活了，我觉得多少会自然而然去跟不管是营养师还是教练去讲说，我最近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跟他聊天这样，
就真的是跟他聊天。
我觉得你们比较有机会跟学员聊天，我比较少啦。我跟学员可能比较像网友，你会比较像朋友。
哦，是啦，
每个礼拜见一次的朋友，
是啦，对，因为开头都会是最近怎么样嘛，然后他就可以开始去分享，对，遇到了什么问题。
其实我也花蛮多时间在关心他们的状况，就是可能有一些学生就跟他聊一下平常生活，他有提到的，对，或者是
但你带选手一定也会。去聊到就是他的生活经历吧，
选手我觉得会是更密切一点，
对啊对啊，
对，因为他们会更常跟我反映他的身体状况，更密切回报，那我就会进一步问说，你最近怎样，消课数不够，心情不好，业绩没到啊，我说对，干，
就会有些起起伏伏这样，
对啊对啊，影响蛮大的。好，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你在就是没有钱、没有预算请教练营养师的情况下，如何成为一个土炮健身大师？我们就从吃、睡、练三个面向来说好了。那首先我讲吃跟睡，我讲那练 ，Luke 你再帮我讲一点好不好
？OK。
那吃东西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啦。好，你先不要想说你要吃的多健康，或是你要吃多少热量，多少热量适合你。我们假设你今天完全不算绝对热量，我们只算相对热量。比如说你相对这两个礼拜你是这么多，那相对的下个礼拜你想要变更瘦，你就变相对的减少。那什么是相对好增加减少的东西？我觉得最好量化的东西就是淀粉。其实不管你今天你是吃什么样的便当，什么样的健康餐之类的，反正它的主食就是白饭嘛，所以这两周你的白饭可能是200克，然后你的肉跟菜那些你不用管太多，就差不多差不多的量就好。那到了下一个月你想要更瘦了之后，你可能从200克变150克，通通变150克，这个是不是就做到一个量的相对的增减？对，好，那这是教大家一个量化的手法。然后再来是你去思考，我觉得固定餐次也蛮重要，因为你今天假如你有做到固定餐次，其实你固定的你的热量就会很固定，然后你每天吃的热量只要固定的话，你身体的代谢就不会差太多。所以你第一个要问自己的是，我每天可以固定吃几餐？好，那在下一步会是我在我固定的这几餐里面，有什么有限的选项？比如说我在吃午餐的时候，只有在公司附近，我公司附近有两家健康餐，一个 Seven 加上一个自助餐。好，那就会在这四个选项里面可以选择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会传达给学生，就今天他如果完全是一个外食族，或者说这四家餐厅你可以分别怎么吃。好，那在下一餐 你晚上回到家了，一样你家附近有了选项，第一个叫做你妈会煮，你跟着家人吃你应该怎么吃，一样嘛，因为你一定要会吃淀粉，所以我只要做淀粉的定量，你肉跟菜随便夹。然后第二个是你可能今天不想吃你妈煮的，你去买你家附近的便当，一样我会跟你说，你肉可能比较选炸的，那你淀粉一样帮我做定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好，你做完餐次然后食物选择之后，我觉得你最后再谈分量这个东西。
那营养师，我这边 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其实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吃太少、uh-huh. 他不知道他开始变胖是因为他可能吃太少，然后让他身体进入节能的状态、
哦、你说有什么征兆吗？
对对对，就是他或者是他要怎么去辨别他现在已经吃太少了。
我们直接请你举例好，你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过？
我自己就有、啊、
你那时候是什么感觉？你吃少了吃一阵子你反而瘦不下去，那你有什么没精神吗或什么之类的？
我自己是会没精神，然后体温会相对比较低，但是
哦，你体温低很严重，就你直接很直接，就你热量不够，体温就会低嘛。
对对对，但是其实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但有一些人他的状况是，他就是，而且通常是发生在女生，然后他可能就，
男生也很多、哦，
我不晓得，因为我刚好遇到，可能我刚好遇到的都是女生，就是他好像就瘦不下来，嗯哼，或者他体重其实他已经很努力运动了，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就是体重没有什么变化，这样。 然后后来他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是我真的吃太少了。那他们有没有什么方式，他们可以直接去检视说，那我到底吃我这个少是不合理的？
怎么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少是不合理吗？
对啊，
一定是先去观察自己身体的状态。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很直接，就是他们可能日常精神开始变得不好，体温降低，体温降低，我觉得没有那么好感受。第一个，日常精神变得没有那么不好，然后再来，我觉得训练的品质，我觉得最大肌力可能还不会变那么快，但耐力会差很多。比如说一样重量，你本来可以做12下，你变得只剩8到10下，你就开始注意。然后再来是你的专注力下降，你可能之前可以连续一个小时都非常专注，很好训练品质，你可能到30-40分钟你就没力了。这个都很大程度有可能去反映你是过度疲劳，那这疲劳可能来自你热量不足。
那如果是
哦，女生还有一个点啊，你讲女生嘛，对不对？
或者是她对训练是比较不熟悉的，她本来训练就不知道练什么了，或者她其实就是训练小白，她其实或者她才刚开始训练一两个礼拜，那她也要从饮食上去做调整。
你说她直接吃很少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直接吃很少。她如果只是一两个礼拜，她一开始吃很少，一定会瘦啊。
我的意思是，她长期都是吃很少，但他很难去从训练上去观察，因为他本来就是训练小白。嗯哼，那他要怎么单纯从饮食上去了解说我自己真的吃太少了？
从饮食上单纯了解自己吃太少、哦，我觉得现在最常吃很少的话，可能是大家会碳水吃少一点，你听过吗？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直接就减碳水嘛。
对 对, 對，
因为觉得蛋白质很重要。
对，
然后直接我好不吃淀粉这样。那不吃淀粉有几个蛮明显的症状，第一个睡觉睡不好了。然后再情绪不是这么稳定，你长期吃很低的热量、很低的碳水，你心情就不是这么好。然后你开始发现自己就，我们不要讲训练了，工作效率，然后你睡眠品质没有这么好的时候，或是哦，内分泌失调啊，男生雄性素低的时候会缺乏野心，没有什么冲劲，觉得自己是废物。对，真的有啊，我遇过那种男学生来，然后。长期低热量，然后脂肪很低的时候，他真的会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就没什么用，你知道吗？然后女生的话更明显，就是生理期不来。
OK，
这两个都是蛮明显，你热量过低，然后超过可能两三个月会有的现象，其实不用到很久，两三个月就看得出来了。这样，然后饮食的话，大家就可以稍微评估一下，你如果今天真的不要算绝对热量，你就用相对热量。然后在相对热量下，你去观察自己的体重或是体态的变化。体态，我觉得一个月拍一次应该就蛮够了。那如果是一个礼拜一次的指标，我建议维度，就比如说腰围、大腿围或是臀围这些的。然后体重，大家不要拿每天的体重当指标，因为每天你会看得不飒飒，一下高一下低。每个礼拜算一个平均的体重，你去看你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平均体重的走势是怎么样。如果它走势是向下的，表示你有持续在瘦。那如果你是持平的，那你今天又没有算绝对热量，那你就可以做相对的增减。比如说你本来每一餐白饭都是200克，那你就变成说150克、150克、150克。但我被问过最靠北的问题就是，拍个照片给你，然后跟你说营养师，你看得出来这饭几克吗？
哦，刚我也遇到这种，然后你旁边我连他可以对
标的东西比例尺都没有，
我看到你至少比个手给我看吧，
可能他小鸡鸡吧，
他就直接放在，然后对他妈超近，我以为他妈这个100克的饭他妈是什么500克之类的，对啊，
你说他用广角把它放在那个画面的边边，然后看起来超大一坨的，他说你可以再拍一次吗？
这样，干很常遇到这种。
因为他们很想算分量，说这个几份，这个几份。可是我觉得你不管是用目测还是你用什么算份数，我觉得都太主观了。你今天心情好，它就多了；心情不好，它就少。那对我这个直男来说，你就干，你不要做那么浪费、没有效率的事情，你就直接称重，可能对你来说会比较直接一点。
就其实直接称重会比较好吗？
你就带个碗，因为你不是任何时间你都有一个。很好称重的容器，你就带个碗，把你任何要称重的东西直接挖进去。
应该说，在还没有经验的时候，你觉得称重是比较好的选择。
然后对，而且是我很多营养师朋友，因为我们在学校学的是份数，一份、两份、三份，但他们开始职业之后，他们跟我说，干不直接这么算重量，因为你要教那个几份，不知道教到什么时候，然后又会他们又很容易算错，又很容易受他们主观心情影响，那不如就直接称重就好。所以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学校还是教几份几份。
哦，对啊。是这样没错，然后
偏没效率。
公告在这个 网站上的，就是官方网站上面的，好像也都是以份数来去计算。
哦，他会说一份是几克，比如说白饭一份40克，對對對對，地瓜一份60克，但这个他妈的，你每次都还要拿那个代换表出来看，真的是，
对对对对对，
有点累，有点累。而且就算他是以代换表，他上面的单位也是克啊，他还是要你称重啊，那不如就直接称重，我觉得会比较方便。对，那这边吃的结论是跟大家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土炮选手的话，土炮健身专家，你想要做自己的饮食分量的大概估算，你就至少你要做淀粉的称重，你才有一个依据去做增减嘛。比如你，不然你下次要做增减的时候，你要从哪里着手，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从淀粉，我觉得是最方便的。好，然后再来是睡觉的部分。哇，我觉得睡觉这个，你今天就算不用请教练营养师，你也知道他妈睡觉很重要。因为你今天只要睡觉没睡好，你就状态不会好上去。你只要自己没睡好，你会不会连练都不想练，或是？
哎，这是一定会。但其实我发现很多人他虽然是知道这件事情，但就差在一个有身份的人去跟他讲说睡觉很重要。
哦，你说他其实矮小是不是？
他就是需要一个专业的角色去跟他讲说
这个很严重。
你对，然后你就是要早点睡，然后他才会早点睡。嗯。对啊，我觉得有只是差在有没有一个人去监督或者去说服他这样子而已。
我刚才录上一集的时候，我讲到一个我自创的名词叫耳边风症候群，就是说你跟这个学生讲 A 点、B 点、C 点很重要，但他都假装没听到，他跟你一直执着在某一个 D 点，比如说我一直想要乱吃怎么办？那你跟他说你乱吃是因为你可能你没有好好睡觉，你让自己身体过度疲劳，你工作太累，他一样回你我乱吃要怎么办？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就是 你想要传达很重要的事情，他不想听，他只执着于自己的。
有，就是他几乎都是在讲
他自己在意的事情。
我已经跟你讲方法了，嗯，但你还在跟我讲别的。但我就说那个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才会就是有这个因才有这个果嘛，嗯。然后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想要聊别的事情啊，或者他想要讲到别的他在意的东西啊。
哦，所以你这时候反而会，你会换个角度思考，
对，
他是不是有更在意的事情，
或者是他就是也需要有人拍拍他，
拍拍。
我觉得拍拍很重要，欸，就是哦，乱吃没关系啦，但怎么样其实会更好。
哦，你说先捧后杀是不是？
我觉得是啊。
有人跟我讲过一个什么三明治，你有听过吗？
哦，我知道，我听过。
先讲好的，
对，
再讲不好的，结尾再讲好的，
对
不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蛮重要的，
这叫话术吗？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就是说服的一环啦，啊，就跟他讲说，因为他应该是某个地方没有到很顺利，
哦，
他才会开始乱吃，
他才会纠结。
那我就先拍拍你嘛，跟你讲说，哦，那个没有很顺利，其实就过了就过啦，啊，没什么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懂了，那我开始健康吃。再早点睡，这样
你还是要解决他内心最 care 的那一环就对了。
是啊，是啊，
因为我觉得睡觉这个部分，欸，为什么说不用特别教，就是因为睡觉大家都知道，你的结论是你睡起来要有精神。对，那不管是你今天你睡久一点，或者是你提升你有限时间内的睡眠品质，或者你他妈就是早一点睡，你就是要让自己睡起来有精神，我觉得这最重要。这样，
欸，那我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还会听那个，就是有时候睡得很比较浅眠的时候，嗯，我会听一个东西叫什么阿法波。
哦，你有听过？
对对对，就是我会开着那个睡觉。
那跟大悲咒很不一样吗？
欸，那个会让你进入一个状态。
它那个波听起来是什么声音？
就是一个
你嗡嗡声吗？
对，类似一点就白噪音的声音这样子。
是那种什么 Spotify 都找到 ，YouTube 都有的
，YouTube 一定有。嗯，可能12个小时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有感觉，听了之后就会比较
好睡哦，
好静下来
哦，静下来。
我觉得音频是很直接的，因为你可能睡前还在打游戏，然后还在做什么，哦，还在聊天。
这个我刚刚在录上一集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行为上的改善有助于你睡眠品质，因为有些人会把工作放到。可能睡前一个小时到半小时还在做工作，他这脑袋是很紧绷的嘛，对不对？
对，
你紧绷的情况下，你下去睡，即便你今天心情上你已经不想去想这些事情，但我觉得还是不好睡啊。
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土炮来讲，我们今天教大家几个可以好放松的方法。你说阿法波嘛，对不对？
对，
我这边我觉得有一个蛮有帮助的。我觉得现代人太多太多都忽略说他们姿势的不正确性，那这个应该是你的专业。我觉得放松肌肉蛮有帮助的，尤其是。肩颈还有背部的肌肉怎么样？
没什么，我刚才看一下那个，没事没事没事。
你觉得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短期内
有
几分钟内可能有用，但它长期就是你是因为不正确的姿势、不正确的摆位才会到那样子不舒服的状态、或者你身体不擅长做什么某件事情，某个你原本应该会的功能，然后你不会做，所以你身体才跑到一个它相对不正确的姿势，然后才会引起那些不适感。
因为我听过最屌的是，我有一个学生，他最后终于发现为什么他睡不好，你知道吗？因为他肩颈长期太紧绷，导致他头痛，然后他头痛，然后导致他睡不好。我一直以为他头痛是因为他压力很大，他睡眠品质不好还是怎样？不是，他肩颈太僵硬，所以睡不好。
就是其实我觉得，像我去年其实做很长一段时间办公室，然后我发现所有人的姿势都他妈超级糟糕，
很糟糕。
然后连那个桌子椅子的高度都很糟糕。
你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个正确坐办公室的姿势吗？
我觉得姿势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正的坐，但是有些人他的那个桌子啊，
他那个就已经不符合了，
太高了，他已经高到自己胸口的位置。
哦，他可能
他可以放
手要抬起来，
没错，他已经习惯就是手就跪在上面。
所以我们平常打电话时，应该是肩膀要自然的这样垂放，这样
应该是自然垂放，然后你手应该是自然放在那上面的。
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去练中音打的话，我们还是要一直他妈的看键盘，就是你脖子就还是会酸呐、
啊。我看键盘是一回事啊，但是你可以把键盘摆到不要那么靠近自己
哦，远一点，所以你可以用眼睛这样看，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他的这个电脑的高度，其实也是，电脑可以稍微仰角一点点，或者他可以如果你的桌子是那个叫什么升降桌的话，或者是你可以把一些东西垫在那个电脑上，掉电脑下，把它垫高一点点也 OK。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是一直有长期有肩颈酸痛，甚至去影响你睡眠的人，你应该如何说去？用从姿势面去改善你这些问题啊，这样。
对对对。
然后我刚忘记要讲，我觉得睡前深呼吸蛮有帮助的。
哦，是啊是啊是啊，我觉得应该算很直
接影响吧。比起睡前五分钟滑手机跟睡前五分钟深呼吸，我觉得它可以去放松一些交感神经的部分。
是是是，就我现在其实也不会说每天啦，但是可能一周可能也会有三四次，就睡前去做一些简单的呼吸。
你是属于比较静不下来的人吗？
对，我是很容易分心的人，
很容易分心的人。
对对对，
包括睡觉这件事，你也很难放松，就是睡觉时间到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是透过一些行为改善，我们现在都还没讲到吃保健品嘛，对不对？
对，
行为的改善对这些睡眠品质就蛮有帮助的，这样。
我觉得是啊，就是你可以有一些睡前的仪式感，让你自己说你现在要准备睡觉了。对啊，
我这边补充几点啊，有一些其实蛮影响睡眠，然后是跟吃东西或是一些行为有关系。第一个是我觉得咖啡因不要太多了，因为咖啡因就是一个我觉得精神高利贷。你今天早上没精神，然后你用咖啡因接一点精神，但到晚上你要加倍奉还，就你有可能因为这一个咖啡因，然后让你晚上其实反而更睡不着。然后你
太多是多
隔天精神太差。我记得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个量是相对的。就比如说你即便你是每天一杯，但你已经有长期疲劳的情形，你可能都要减量。
OK，
都要变成什么两天一杯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会建议，如果他已经连续喝了两个礼拜的咖啡，
我觉得两个礼拜还不到这么严重。有些人是长期半年、一年、一年在算，一直有喝咖啡的习惯，然后他一直觉得自己睡眠品质不太好，这样那他就可以考虑说去减少咖啡因的量。即便他一开始会有所谓戒断症状，他会更累。但其实因为咖啡因本来就刺激交感神经兴奋嘛，所以你交感神经长期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你拿掉这个咖啡因这个物质，你就会变得比较松一点，相对你睡眠品质就会比较好。这样，然后再来是可能跟运动比较有关系啦，就是晚上如果做高强度运动，有些人可能无法避免，因为上班族嘛，他们就下班可以运动。那你有什么建议说，如果要改善睡眠，我做完高强度运动，我去做什么事？可以去减缓这高强度运动对睡眠的影响。
我觉得他可以在训练后去走一些简单的有氧，帮助自己
缓和心率的有氧，
对，稍微降低一点点，然后也不要到喘的程度，应该说不要喘到会影响你说话的那个程度。
微微的出汗，然后可以说话这样，
然后可能微喘也 OK， 然后在结束之后，你可以去冲个澡，冲个热水澡，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舒缓蛮多的。这样
是啊是啊，
因为我们这样讲的好像都是跟舒缓交感神经，好像跟呼吸有蛮大的关系，对不对？
对对对对。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去做一些简单的瑜伽的动作，或是你就单纯躺在那边，然后好好的去呼吸，好好去练个呼吸也 OK。
好，
对啊，
因为我觉得睡眠这个问题对于现代人来说，真的是一个他妈超大的问题。这样，
对，
就大家因为各种原因然后睡不好。 好，然后最后是训练的部分啊，这部分可能要问你，你觉得今天如果我没钱买教练课的话，但我又想要成为一个健身大师，或是好，我们这样讲好了，我只有一笔小小的预算，我需要在10堂课以内学会我未来2到3年的训练技巧，你觉得应该抱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我先讲一下，我之前是，或者是我现在回头看，有什么东西是我觉得现在依然适用的？嗯，这个方法比较厚脸皮一点，就是你到健身房，嗯、跟柜台讲说，我很想上教练课，
然后
可不可以就是体验一下你们这个教练课这样子，然后坐下来。
我打个岔，你做过这种事吗？
我当教练的时候做过这种事。我想看一下别人上课。一开始当教练，
我看你跟我说你是学生，你是客户算吗？你当教练去刺探别人军情，然后你去说我想当教练课。
就早期啊，可能前一两年的时候，我做过很多这种事情。
你很哈手。
然后，反正我要说的是，你可以去健身房，然后跟他讲说你要体验教练课，然后你把你的需求跟他讲，然后你就多试几间。你说我真的很想上课，我真的好想上哦。然后，但是我这边有什么样的方式？然后你试了第三间、第四间的时候，你跟他说：“哎，但前面一两个教他都怎么教的？”然后你就可以去判断说，前面讲
哪一个才适合你，对不
对？或者是他讲的，如果三个人讲的都是这样子的话，哎，那你觉得
你的问题可能就真的是这个？
或者对对，没错，或者是他们讲的方向通常不会差太多、嗯，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然后。其实讲真的，现在网络上那个 YouTube 以前不是很，包含我们的前老板，他以前也拍过很多
哦，有啊有啊有啊，资源我觉得算是蛮多的啦。
对啊对啊，网络上其实也很好找啦。那如果说你现在真的有一笔小预算，然后你想要请教练，我觉得就好好的坐下来跟教练讲说，我现在的预算就只有这样子，然后你去跟他，你问一下他是怎么安排你的进度，嗯，然后直接、
哦、一定要问说他怎么安排你的进度，
我觉得这一定要问，
因为我遇过那种，不是我遇过，我听过那种，就是你去上课就只是感受到累而已，他并没有改善什么问题，
对，
而且他已经上了20-30堂，或甚至你刚才说上了半年一年，那他来的时候动作还是没有好到哪去，
而且我觉得安排进度这件事情，他不能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做，嗯，就是一开始大家去安排这个，每一个人都其实大部分人都会。但是在过程可能第四堂的时候，嗯，第五堂的时候，你有没有继续去跟他确定一下你
追踪进度吗？
没错，没错，没错。就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轨道上，或者是我们现在新发现的什么问题是要去被解决的？嗯，我觉得进度这件事情是你随时都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不就在前面。
所以一个个案他很难说，应该说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去判定不同的人多久可以学会健身嘛，对不对？每个人学会健身这件事情，要看他有没有用心，或者说他问题严不严重。
哎，但是不一定。其实体验课的时候就可以大概猜得出来，这个人他
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没错，没错。
我所谓学会健身是拥有自主训练的能力啊，就是他可以自己排课表，然后并安全的健身嘛。
对
对，这应该就是我觉得上教练课最终目标。可是太多人把上教练课的目标放在我要去那边很累，去那边很爽。
对啊，对啊。但我不是，就是应该说。健将不是体育老师啊、哦，他不是。
哎、欸，你这个洗脑还没有，不是体育老师。
我不是只是带你代操而已，我不是只是让你流汗而已，我是要教你去学会这件事情，教你去学会应变各种状况的能力。这样。
哎、欸，那我们题外话一下，我不知道这种 case 你会很困扰，就是一个学生他没有很认真学，可是他会一直付钱，那你会很困扰吗？
如果他今天说他就是需要一个人。盯着他，那我就不会很困扰，
你就不会很困扰。
但如果说
各取所需，
对，如果说他今天就是很多问题，然后觉得说，哎、欸，为什么我状况都没有被解决？
但他回去又不做，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那我就会蛮困扰的，对啊。但其实，大部分应该说在，应该我猜在俱乐部上班的教练应该蛮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大部分学生他就只是。一直跟你上课、
哦、他学习的意愿可能不高，
对对对对，我猜啦，我猜是这样子，因为就我个人经验来说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最在意一件事叫 CP 值啊，你今天如果要把教练课上有 CP 值，真的就是你必须第一个你在筛选这一步，你就要筛到一个适合你然后可以解决你问题的教练，那第二个肯定就是你必须认真的学习以外， 我觉得自主训练很重要、欸，就是你上课回去要复习这件事情，
我就一定要复习、啊，
因为你复习你才有东西可以讨论嘛。你下次才知道，哎、欸，我回去那个我还是做不好，
对，
那我要怎么办？这样
就甚至我有些学生他是我们今天讲了新的东西，我们可能约下午的，嗯、然后他晚上就去健身房，就已经在复习上课
哦，真的、哦，
对，然后包含
热腾腾的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还把今天的笔记打下来给你看，
你看到这种很感动吗？
蛮感动的。
你会很乐意帮他吗？还是你就会觉得很累？
一下，没有，一定会啊。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会希望我每一个学生都这样，
这样CP 值太高了，对不对？
就当然这样子，我替你开心啦。但每个都这样，蛮累的啦。就是你不要
售后服务太多了。
就是我愿意做这些事情，绝对愿意，但是时间可能当然会相对被拉比较长一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影片的调整，两个人都要有共识，说我们影片上只会讲到大概，或者只会讲到、简单的部分，大方向没有问题，嗯哼，但是很比较细节的控制，那个我们影片上就要有共识是不会讨论的，
哦，不会讨论哦，
应该说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但是我们都有共识说我们是现场才会去解决这个问题哦。
哎、欸，我应该我说我这样觉得，我觉得有些问题你在线上讨论很没效率，
就有限啦。嗯，对啊，对啊，
不如就是我们现场瞧一瞧这样。
没错，那除非说我们现在是视讯，然后你现在在健身房，我直接讲那也 OK 啊，那也不错。
看你服务做到这样吗？视讯
对啊，因为如果说你直接打字
你拉屎怎么办？坐在马桶上，
我觉得请他等我一下。但如果只是打字那个叙述的，因为我也不太确定我现在打的东西你是不是看得懂？
看得懂，嗯，
对啊。那如果当下我们去。有一个对话的话，我可以很确定说，我现在提示语是不是你想要的？嗯，对啊，对啊。
好，那我们今天也是分享了很多这种，不用花钱也可以有效健身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不想走冤枉路了，对不对？
是
不想浪费时间 ，CP 值就是我们所去追求的，
一定都会多少会走到啦，就
是、可不可以少
少会少走冤枉路这样。对啊，
因为我觉得你一开始如果真的是有找到一个好的教练。或者好的营养师去带给你一个、欸、不错的训练跟饮食的观念的话，比起一个乱搞三年的人，你可能一年你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哦、对对
对,
對，
你就是进度很快，人家就说哇，你天选之子，没有啦，只是刚好比较会选而已。这样
就是方向有找对很重要，
选择比努力重要，好不好？那大家如果、欸、喜欢这种就是自我教学的突破主题的话，可以在我们下面多给我们留言，然后给我们五星评论。我们之后还可以多邀请这类的来宾上来跟我们聊聊如何成为一个突破健身大师，好吧？那我们今天谢谢 Luke，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